这首歌在我们的这个手册的里面啊。那么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刚才这样最后一堂这样结束的时候唱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感恩，也谢谢唐传道带领我们刚才那个祷告啊。如果你看这个手册了，你都知道我们最后这堂是讲到你当走的路甚远这个主题啊。那么那个经文呢，是从这个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上这是十九章这里来的，请我们翻开这个经文，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第一到第八节，是旧约的447面啊。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到第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献祭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洗你的性命像哪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西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去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去了喝了，人人就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去吧，因你的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去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9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基本上你可以说了，我们这一堂所讲的这个经文，基本上它只是给我一个启发，一个 inspiration 啊。我的主要的内容不是讲这个经文啊，当然我这里讲到这以利亚是跟我们等一下讲的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旧约里面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旧约里面常常讲到一些先知，特别是讲到谁呢？以赛亚了，耶利米的以西结了，那在新约里面都出现这些先知。然后另外一些好像没有那么多讲的，但是又被提出来，就是以利亚啊，在新约里面也提到他。好像主耶稣登山变相，他看见的门徒看见的是摩西跟以利亚。等一下我们讲到经文也是讲到摩西与以利亚。那么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么之前呢，他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做一个很大的征战，那么他胜过了。然后后来他听见这耶洗别那个女王这个阿哈的太太啊，阿哈是那个君王，那么说要杀他。那么以利亚就突然间，不久以前他好像还是一个英雄，突然间他很害怕，他要逃命，他就走。你可以看见他走得很累，要躺下来，一去两次天使派他要他起来，那么他还是躺着啊。那么天使为他准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给他的食物，第二个是给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当走的路甚远啊。所以也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你当走的路甚远。那我们基督徒呢，当然我们大部分我们可能都过一个正常的一个 natural life， 一个自然的人的寿命哈。有些人的寿命很短哈，可能信耶稣几年就不在了，可能他本来的寿命可能也很短啊。但很多人我们还是继续活下去的。在我们基督的生命呢里面呢，我们都体会有些时候走这个路不容易，很困难啊。或者是特别是有些人也觉得我的生命也没有怎么长进，以后怎样呢所以变成也是一个很大的 困难，又带着重担。所以我希望这个经文给你一点的这个激励啊。嗯，当走的路甚远哈，这个进场的时候是的哈，我相信你出了这个营会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你前面可能还有遇见不小的 frustration 挫折的啊，希望的难过的事情，甚至痛苦的，其实都是很惊人的。彼得说我们在这个山上很好啊，如果能够坐再住下去就做好了，但是毕竟这个不是耶稣的计划哈，他还是要他们下山去的。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够常常去这样哈，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愿意这样，一个月住在这里可以吗？不可以，你还有工作要做了，家里面还有事情要办了，工作单位里面还有事情要做了。但有一件事情不可以改变，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主的门徒，以后怎样？所以这个那条路一般来说还是很远，是不是？那么这条路呢，就使我想起了旧约的跟新约的两段的经文。旧约的经文是哪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刚才我灵修分享的时候讲到了以诺啊。那么很快我们来看，就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这是21节到了24节。你可以看见第五章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儿子，形象样式和具体上市，就给他起名叫赛德。这亚当生赛德以后，赛特以后，又在世1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你没有注意这家谱里面很奇怪，为什么讲这个家谱？那这个家谱也有特点是什么？这个人活到几岁就死了。你们注意每一个人介绍的人都是这样，这些家谱跟以后的家谱有不一样，跟前面的家谱，在前面讲到亚当的时候也不一样。讲到这里突然间就讲到亚当的寿命有多长，以后每一个人寿命的大长，然后就死了。这样讲明什么？这是回应了第二章的时候神对亚当所讲，你去的日子必定要死，要死的。那么在第五章就实现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家谱的那个要点是在这里。那么这些人都要死的这个人的当中，这里有个不一样的人，就以诺。来到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他没有说他就死了，就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除去，他就不再死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情况到底是怎样，是不是以诺好像升天一样？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但无论如何，这个以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么以诺呢，跟着亚伯呢，这两个人都在旧约圣经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是让我们看见属神的人应当是怎样。如果说我们当走的路甚远，那么以后怎样走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是？以后我们怎样走我的人生呢？如果还有很长的路，那旧约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以诺与神同行啊。如果说与神同行，就是以后当走甚远的路的人最好走的路啊。我们要与神同行。新约希伯来书讲到以诺与神同行， 那么就讲到这个与神同行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哎，与神同行怎样行呢？怎么走这条路啊？用信心的去走这条路，信心就是信靠神的心走这条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信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不同的信息，很多不同的怎样的要爱心呢、啊？要盼望啦、啊，要努力啦、啊，啊，要怎样怎样，要许多的，好像要给我们有许多行动要做。但是你知道，整个圣经里面，好像希伯来书就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这所有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对神的态度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信心。用信心去走以后的路是最重要的。从信心开始有爱心，从信心爱心开始有盼望，所以这信很重要啊，以这信为这个根据啊。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以后还面对不同的事情，不要忘记信心这个功课。我去年的时候，我去中国大带路，这几年我都有去，我在这山东的济南啊，我就遇到一个弟兄，他其实呢，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去已经有十年的时间。那么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当一个的教授，他是其实的那个 dean 啊，那个 academic dean， 还有他是研究癌症的。那么研究癌症的药，然后现在他在中国还在差不多发展出来了，去研究某种的抑制某种癌症的药。那么不久以前呢，就因为他这个研究很重要，也看来也很有很有 potential 去发展的，所以有人就跟他签了个合约，就是投资在他身上。那个合约是一个 $100 million 的人民币，人民币就是一是吗 ？$100 million， 那$100 million 都有二十几个 million 的美元，是不是？我不太懂啊，起码有二十几个million 的美元了。那么这个合约已经签了，签了不久，那么这个他的 partner 呢，这个跟他签合约的就派一个人来跟他工作。那么这个人就变成是一个好像 manager 一样啊，就是帮助他发展他的药这个。那么就他就发现了这个 manager 来了以后呢，他就天天带他去想这个夜总会啊唱歌跳舞了啊，喝酒了。那么他就很痛苦了，他本来是他其实是一个 academic， 这个知识分子，他是搞科学的，突然间要面对这个东西。那他就跟这个旧牧师加交通，我现在情况怎样？那么旧牧师给他一个很大胆的劝勉是什么呢？很简单，如果你不想这样呢，很简单，你看他拆伙，刚刚签了合约，你看他拆伙就可以啊。他准备给你 $100 million 人民币，但是拆伙，你只要凭信心去走就可以了。那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蔡可，我怎么再找到另外一个投资的人？第一，第二，他已经在做研究了，他在两个多礼拜以内就把大概是$2 million 的美元放进这个银行，不然就没有钱了。所以在两个多礼拜里面，他需要$2 million， 差不多不可能。那时候那一期我去到的时候，刚好他就是面对这个的抉择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晚上我去的哪一个礼拜，有个晚上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个 partner， 他们谈了5个小时，当然他的 partner 不愿意拆伙，这个很好的钱的这个机会嘛，投资 $100 million， 我希望赚了很多很多钱了，不愿意。那结果呢，我不知道怎么搞了，结果那个合伙的人愿意拆伙，这个看来就很简单了，完成了第一关。第二关，另外两个 million 怎么来？美元要放进银行去，还有两三个礼拜， 但是这个弟兄经过这个信心的接受菜谱这个事情，就仰望神了。然后我就来到回到美国，尤其就牧师也回到来了，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再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说感谢上帝，在那两个礼拜里面，他找到另外一个投资的人，所以那个两个人 million 要放进银行的没有问题的，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是不是？我从来也没有听过那个一个基督徒突然要面对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就是信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凭着信心去走。我希望这样讲是成为我们的一些激励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凭着信心还看见上帝的这个作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与神同行里面，其实也跟我刚才今天早上分享的有关了。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规矩来走，是怎样呢？就是我们每天保持跟上帝的那个接触的关系。我刚才说了，我很喜欢在我这个山东济南的那些弟兄姐妹的一个用语，就是说我每天是要跟上帝、跟神来接触的。我很喜欢接触这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接触这个字，可能接触就是两个人在拉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接触了，是不是啊？所以不单只是与神相交，是接触，这很宝贵的事情啊。可能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方面也很缺乏了。在我个人的灵命里面，我发现一样的，曾经有的时候很追求的时候，甚至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讲道，我们都要带领查经，但是我们的自己属灵生命也可能是很干渴的时候，缺少跟神接触的时候。那么我跟神接触是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要真的要走以后的路，不知道多长，那么保持每一天跟神的接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根据，这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怎么样走啊。以前有人听说，如果你一个人一天不弹琴，他自己旁边人都知道了，他太太知道了，他或者他丈夫知道了，那再过几天不弹琴，他教会人都知道了，因为他不熟了啊。那么我太太很少弹琴的，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了，所以我有些时候跟他说笑哈，你的琴不太好了，弹琴还是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没有这个岗位，你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个责任就不做了。但是灵修的生命是每天都需要保持的，是不是？灵修就是两个方面的，我刚才讲了，一个是听神的说话，一个是你跟神的说话。听神的说话非常的重要。刚才我讲过有三个层次，是不是？第一个要明白神到底讲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本性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多理解这个了，就能够鼓励我们的生命。然后有些是要改变我们的态度的啊，就好像亚伯、该人两个人，他们奉献的是怎样的奉献？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几天前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以后的工作怎么样做去做，我做的事情怎么做，用什么态度来做啊？我怎样奉献给我的神？这神对我们说话。那么第三就是神要我们真的采取一些行动，可能是改变我们生命方向的行动。可能神真的要你放下你现在的工作，做另外的工作啊，甚至可能神要你放下现在的工作去做传道的工作，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今天那么小的传道人出来，很可能就是一般的会众里面，我们对于听神的话听得太少，所以太少人做这个回应，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去学习。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这个英文是 God's Spy， 你可以买到的啊。那么它翻译出来叫上帝的间谍电是吗？啊，我它不太准，我这个音啊，这 God's Spy 上帝的间谍。那么是讲到这个，他是一个希腊人，叫 Greek 啊。那么呢，他从小的时候。长大，慢慢，他本来他是东正教的一个教徒，那个 Orthodox Church， 在东方的最早期的教会，传到今天，啊，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浪子一样，啊，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仰，然后大家就是只是去打架，啊，去捣乱，然后甚至他的妈妈要把他迁到另外的城市。能够避开那些人，然后慢慢他长大，成为一个做 real estate 的地产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啊，那么有一天他遇到一个车祸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他的眼睛都跑出来了，整个他的这个 skull 都破碎了，但是他的命还存留。那么来去他医院的里面，他醒过来之后，他就这是很 miraculous。他在异象中看见耶稣跟他说话，啊，那么耶稣就对他说，我要差你去传我的 Bible， 传我的圣经，因为那时候他不懂，我要差你去传我的名字或者传福音，因为他的背景是东正教徒，他不太理解这些事情的，啊，那 Bible 他知道，所以耶稣就跟他说，我要差你去传我的 Bible，啊，那么然后他就醒过来了，然后就进入很长时间的医治，然后就出来。后来神就带领他遇见一个牧师，那么牧师教导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要读圣经。他有一句话说，他说你要越读越多，可不能少读，啊。那么他要求很高了，他说你一天读五章的新约、五章的旧约、两章的那个。箴言一篇的诗篇，大概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他的 idea 就是说，你要越读越多，可能不能少读。那么他说，有一天当你需要的时候，就神就能够把你所读过的经文来启示你，带领你。啊，那结果他在以后的侍奉的人生里面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他需要的信息，突然间。在脑海里面就出现了，啊，那这个也是我从小以来了学习的功课。现在从以前读圣经读得多的时候，慢慢那些思想就在你里面，啊，那么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用了经文来帮助你改变你，这是带领我们走以下的人生的路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很简单这样跟你这样介绍。我们当走的路甚远，但是如果我们走这条路，要走一条常常跟神接触的路，啊，这是我的第二个方面。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要去到新约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啊，我再去回到什么呢？回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我说了，这个经文是还是跟这个以利亚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的第十四节是细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念好不好？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先念。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并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坛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过了这三天半，有圣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现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好，谢谢。为什么讲这两个人呢？这里启示录17章讲到这两个人啊，他们是后来被称为是两位的先知。12节，是不是两位的先知啊？刚才我们讲到以利亚也是先知，是不是？那首先呢，很简单，我们又问这两个人是谁？我很相信，如果你盼望在历史里面要等待这两个人出现，可能你等不到的，因为这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你要知道启示录是一个怎样的语言的一个文字，一个作品。我们叫它是一个启示的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什么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就是用一些的，很多时候是很奇怪的超自然的一些的意念思想人物事情来表达里面一些真理。所以你看见的启示录里面有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是不是？有兽从海里上来了，是不是？有个女人坐在一个什么的身上了，有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等等，这是启示录的文学的一个语言。它是用这些比较很易象征的语言来表达里面的真理。所以如果你读这启示录以为将来天上事情真的有这样发生，有时候什么兽从海里面上来，那么大概我们误解了启示录的那个真理。我们还是很正常的这样生活的下去的，但是呢，启示录就透过这些那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来表达一些真理。那么这两个人也是，这两个人其实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学者呢都公认了这两个人其实是代表地上的教会。所以你不用等待将来有两个人出现。这里的神透过这个启示的文学的这个文字来用这两个人来表达一个真理。就是说在地上的教会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是两个呢？因为我刚才说这两个是先知，但是他们也是什么人？他们是两个见证人，是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见证的时候呢，必须要两个，起码有两个，一个不足够，是不是？在旧约圣经，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些律法了啊，一个人要做什么见证，不能够只是凭一个人啊。甚至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就讲到控告长老的一个层次，不能够只是凭一个人啊，要两三个人做这个证据才可以。所以呢，做见证必须有两个人。所以这两个人的意思呢，就说明他的见证是真的， 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是等待将来两个人，而是说明了我们教会在地上就是做见证的。那如果我们将当走的路甚远，那么这条路里面除了我们保持与主相交接触的这样走路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做见证的来走路。启示录里面讲到教会的事情其实很小，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启示录里面讲到教会在地上做的事情很小，第二第三章讲到他们做的不同的事情啊，但是其他以外呢，他没有讲的很多。那么基本上他讲到两件事情，两件教会在地上所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就是好几个礼拜以前我在抗军里面讲过的。第一，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啊，所以就在我们第五章那里就开始要讲了啊。那个这长老就拿这个金坛啊，里面有一个六炉啊，这个金炉应该是啊，然后把这个香献到神的面前。那么他就说，这香是众圣徒的祷告。那这里的就明显讲到教会要做的一个事情。很明显的，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有生命的教会，所以以后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是不是啊？非常的重要，祷告是一个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啊。我曾经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大概有2000个会众嘛啊，我好像讲过哈、啊。那么有个礼拜天我就去他们的祷告会。早上的去的时候我找不到祷告的地方，然后我进到了录音的那个房间里面，问哪些同工祷告会在那里，他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们的 bulletin 上是有祷告会的，我就回去走，终于找到了，再走过一段路啊，因为很大的教会，找到了。我进去，然后教会有七个人在祷告，就是2000人的教会，七个人在祷告。祷告完以后，有一个我不知道和那长老还是执事，他有一点的 embarrassed 跟我讲，他说我们平常是多一点的，我不知道多少，所以祷告很缺乏了，你可以看见。那么他们的传道很好的，牧师讲道很有力量的，那真理很好的，那他是在这个祷告方面就缺乏了，那是祷告，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功课哈。我希望我去了新的教会以后，也是给他们一些 challenge 啊，希望把在祷告上把它带起来，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启示录里面讲到教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这里了。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做的就是传扬上帝的道。他们是做见证，是为谁做见证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这个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了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教会自然就不起来了，这很自然。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比较全面一点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啊。他很奇怪，头一件事情这里的这个耶稣基督了，透过那个天使的就对着约翰说，他约翰呢要用一根的苇子来量这个城，是不是？所以第一节有一根苇子去给我，当着量度的杖，然后有话说，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为什么做讲这个？那这个跟以后的做见证都有关系的。量这个城的量这个殿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个有旧约的那个背景，旧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以西结书的时候，神也是吩咐先知以西结要量那个城那个殿。不要忘记，当以西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圣殿已经被毁了，犹太人已经这个国家已经被灭了，但是神呢在意象中要以西结去量这个殿，那意义就很明显了。在这个圣殿被毁、城营被毁的那个背景要量的时候，就是说 神要把这个殿重建起来，神要把这个殿保护起来。在这里也就是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在启示录这个末世的风风雨雨的当中，灾难的当中，魔鬼攻击的当中，这两者成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保护属他的人，他保护他们。至少这个保护是什么？在属灵上的保护，属灵上的保护。我们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经过的风雨那么大，但是神做了什么？神保护他的教会，神保护了他的教会。那这里就说了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 他说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永凉，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这里基本上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所谓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呢不永凉，原因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了在今天的教会神的子民的里面，有些人不是真的神的子民。就好像有麦子，有什么麦子，还有什么败子是吗？杯子还是败子？败子所以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个。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信徒，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可能你还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你一生都基本来说就枉费了，过去了。这是第一个可能的解释。今天有另外一个解释，就觉得可能没有讲到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没有生命的问题，没有讲到那么具体，而是讲到了这个两个层面，讲到教会的被攻击的两个层面。在外表上教会被攻击的，可能连教堂都没有了。我一个从前一个学生，他在温州而来的，他说他那里曾经有政府放一些炸弹把我的教堂都就炸了，外面没有了。那个院子的外面，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没有被攻击，没有失败。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得到保障的，这是我们的 confidence， 我们的相信，这个是就我们的一个鼓励。其实我们中国教会就给我们一个那么大的印证，一个这样的那么大的印证。而另外呢，我们就看见第三，我要洗那我两个见证人，第三节，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的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如果你查考这个经文，你回到撒迦利亚书里面，类似的讲到这个橄榄树、这个灯台这个事情。但是你发现呢，在撒迦利亚书跟这里讲的那个内容，具体内容有一点不一样。那灯台是一个，不是两个。那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启示文学的语言，是有这一种活动性的，可以变化的。它不需要完全根据旧约那个形象，它可以变化的。好像什么？好像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羔羊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看他是一个狮子，或者我们看见他是狮子的时候，突然间他变成一个羔羊。这其实文学里面有这样的变化。然后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哪两个的真理？这两棵的橄榄树生产什么？油是用来点灯的，你看见吗？这灯台橄榄树在一起，说明什么？说明呢，就好像撒迦利亚书所讲了，讲到这个橄榄树的时候，然后灯台的时候，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就是这个，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凭我们自己力量的。当我们按着主的吩咐出去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在，它是那个能力的来源。好像我讲到那个 gospel 的那个人，他就担心， 他向祷告，主啊，给我能力，让我能够传道。那么他说，他的主对我说一句话，他说，不要，你不要为能力而担心，只要传福音，我的话语里面就有能力。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昨天讲到那个姐妹啊，在大陆她怎么奉献啊？她把自己的股票把它卖了，然后买一个房子让教会用。那么这个姐妹信了主以后呢，她怎样呢？她本来是一个 ad editor 嘛，那么她自己的老板，尤其向她 complain 的啊，你把我这个办公的地方都变成教会一样了，是什么人？因为她叫传福音了，她传福音。有后来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刚结婚的，那么来帮他的开车，还有做其他事务。那么他跟他传福音了，那结果这个年轻人信了，啊，那刚结婚不久，然后他太太很怀疑，啊，然后这个年轻人愿意什么？愿意走向奉献的路，所以他这个姐妹告诉我，他不久他就不能够再为我开车了，因为他要去接受训练了，他要当个传道人。这是一个这样的见证，把福音就传开。后来的一次我再去大陆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他从前是一个老板哈，脾气很大，但他的太太病了，然后他的病了，在医院的时候，他看见旁边有一些病人，有人去传福音去探访他，那么他自己好奇你们讲什么，然后就哦，原来他就知道他讲福音，然后呢，自己的太太也听福音也相信了。然后他因为他的太太相信了，他就被改变过来，他也相信了。所以他也自己呢，教会需要的时候，他也自己，因为以前当这个老板，他要买一个房子，要让教会来这样用。那么那次我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今天去探访我的太太一个亲戚啊，你跟我去好吧？我希望跟他传福音。然后我就想，啊，好吧，我没有想过，我只是来教圣经，没有来想到要传福音了。如果他要我去，我想应该去了，那去我就去了。我就去到了一个大的房子，里面不是很漂亮，但是也挺好的房子。那么就遇到他太太的几个亲戚都住在一起的。有一个人呢，是后来他告诉我啊，他自己告诉我，这是他太太的好像一个弟弟。那么过去几年的离了婚，那么很忧郁的，非常忧郁。很奇怪，我们坐在他的卧房的里面，因为卧房很大的，就是在这里，哦，很大的。那么这个一个大床，他自己躲到最远的一边，这样坐在那里。啊，然后时候到了，因为他的太太要我跟他另外两个的，都是跟他的弟弟还是妹妹有关哈，叫夫妇传福音。那这个夫妇呢，很愿意听的，很奇怪。我差不多没有准备，我就讲，那他就。他说这样来听，那么到那个忧郁的那个他的弟弟也在床上也躺下了也在听，这很奇怪，我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啊。那么讲完以后，后来呢，这对的年轻的都愿意的继续的去教会去了啊。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我心里的负担就是说，我下次再回去中国的时候，还要找这个很忧郁的这个他的弟弟，还要跟他讲福音。上次没有，但是那次我走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欢迎我，连那个很忧郁的也出来送我们去啊。我就看见，哎，这个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打开这个福音的门啊，是神给的啊。弟兄姐妹，想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以后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想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做一个见证的人走下去。我最近我在拿这个为主受苦的那个作者叫 Richard Rembrandt 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牧师啊，后来在就罗马尼亚做了14年的牢啊，后来出来了，他成立一个机构在美国的非常有名。啊，那么这个我在看他这本书《为主受苦》，他原文是一个英语的，那中文的我没有了，我手上没有。那么他呢，就在这本书里边，我看到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要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呢，他那个时代他的背景是在共产党的手下，后来他出来了，后来当共产党，东欧的共产党都没有了，是不是？然后他就回想过去的事情，然后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Christians are often half-heartedly on the side of the whole truth。 他说那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站在真理的这边，但是我们却不是全心全意的，一半的我们只是。然后他下一句是这样讲，他说 Communists are wholeheartedly in the side of the lie。 共产党呢就站在这个谎人在哪一边，全心全意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不是？起码在这个共产党初起来的时候，是吧？1940年的时候，东欧的、中国大陆的，他们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他们这个运动，是不是？但基督徒经过2000年，我们是 half-heartedly on the side of the truth。共产党是 wholeheartedly on the side of the lie。 刚才跟恩里弟兄也这样，他也这样分享。 我说他跟我分享，这时我想起这个，他说 他的学生里面有些是这个摩门教的那个中学生，6点就去教会祷告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刚才的话变成是这样，Mormonism are wholeheartedly in the side of the lie， 是不是？20几年前我在神学院，我有一天我刚出来的时候还在练神学，我就碰到一个摩门教徒，然后他想跟我传福音，他看看我这个学校的门口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他记得我是谁，但是我们就谈话下来啊。我就说，在你的宗教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两个东西啊？那么他就讲到两个字，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Dedication and spirituality。我不记得怎么翻译 ，dedication 就是我们尽量的全心的投入啊 ，spirituality 就是我们很看重属灵的事情。And I have to say, 他们 still on the side of the lie， 是不是？他全然的把自己投入了，很看重灵命的，但还在这个 lie 的里面，这个是这个世界的 mystery， 是不是？另外 mystery 就是，我们好像做门徒很困难，我们自己 on the side of the truth， 弟兄姐妹，我们当走的路甚远，希望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与神同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跟神有接触，然后在这个世上就让这两个人，两个见证人代表我们，我们也成为这两个人，无论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就是做门徒了，是不是，所以我用这个结束，这个就是做门徒，是不是？走以后的路，与神同行，相信他的话，传扬他的道，背十字架，这个就是做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成为我们众人的鼓励。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你这两个见证人，让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在这个末世的教会所做的事情，继续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帮助我们，也是我们每天的与主相交，与主接触，帮助我们靠近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得到提醒，得到帮助，常常经历神的同在。谢谢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求你把你的话传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